弟兄姐妹平安。在开始以前，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你。虽然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我们还是要来敬拜你。谢谢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主你特别看顾我们每一个人，保护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那些受影响的个人跟家庭，求主你自己的怜悯医治临到他们。此时此刻，求神你的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让讲的听的都一同得到帮助，得到造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许多事跟一件事，那有人这么说，不对你们就正我，说男生呢不能同时做几件事，他说只能一个时间是做一件事。可女生不一样，她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。她可能油锅正在冒青烟呢，她还在那个砧板上在切菜，她可能在耳朵里面还插着个耳机，在跟人家电话里面聊天。马大呢，因着许多的事她心烦气躁。那看来女生也不都是可以同时做几件事。玛利亚呢，她选择了那不可少的一件事。耶稣说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那今天的经文呢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，马大呢忙里忙外来招待耶稣和他的门徒，可他的妹子玛利亚却不管那么多，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。那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呢，那耶稣是尊贵的客人，那犹太人的文化也是来了人他就要好好的招待的。那马大呢也是这么想的，他想尽地主之谊，力求让耶稣在他家过得开心，过得愉快。他虽极尽全力，可是呢顾此失彼，他不能应付，所以他想找一个人来帮他。那当然他想到的就是他妹妹玛利亚。可是让他很生气的是，他自己招待客人这么忙，他妹妹玛利亚就像没有看到一样，他仍然坐在耶稣的脚前安静地听他讲道。他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换了你会怎么做呢？走到耶稣面前嘛，是吧？跟耶稣说，他说你看我的妹子，我忙成这样，她也不来帮忙，你是不是说说她呀？可是耶稣他非但不帮着她说话，那反而指出她的问题。他说这实在呢是出乎马大的一个意外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因为耶稣这位客人他不在乎他自己肉体的需要，他更在乎的是别人对他话语的一个态度。可以说谁乐意来听他的话语，谁就得到了上好的福分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跟得到主的话语比起来都是次要的。那样的话呢，显然马大虽然做了很多的事，可是他没有分清主次。他虽然也得到了福分，但那个不是上好的。跟马大比起来呢，玛利亚得到的才是上好的福分。那马大心里就有埋怨了，他服侍的时候呢，他就在看着别人。所以四十节的经文说，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他来到耶稣面前说，我的妹子怎么样怎么样。那马大服侍的同时呢，也在跟别人相比。他思虑烦躁的原因是他在看人，说看我的妹子，她怎么不来帮我忙呢？马大是多么的高兴，多么的欢喜的来接待耶稣来到自己的家，可是没有几个小时，他就告诉耶稣，他你没有看见我的妹子不来帮我忙吗？那这个话就带着质问，带着责备的意思。在他不断的忙碌当中，他可能忙过了头，那样的他的抱怨呢就出来了，甚至心里面可能有一些的苦毒。当他开始比较，开始埋怨的时候呢，他那原来侍奉的那种爱， 那种动机，那种热情就被扭曲了。那比较的心态呢，让他的侍奉完全就没有了喜乐。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会忙过头啊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家务，我们的工作啊，甚至还有教会的服事，就像诗班啊、团契啊、小组啊、组织学啊、招待啊、午餐啊等等等等啊。当我们看到我们做了这么多事，突然你看到某个人坐在那边啥也没做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？你就会问自己说，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呢？他信徒的时间可是比我长哦，他的灵命可是比我好哦，他的圣经知识又比我懂得多，他怎么不来帮我的忙？他怎么不来服侍？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？那如果这样呢，我们的侍奉，我们喜乐的心，我们一下子就会没有了。那起初的爱，那起初的这种热情，起初的那种尾声，都突然之间成为我们的一种重担，让我们心里有抱怨，让我们心里看不到我们原来的那种的爱。马大不单这样，他还抱怨说留下他自己一个人，他不但把眼睛放在别人的身上，他也把眼睛呢放在自己的身上，他觉得自己好孤单，好辛苦，妹子可以来帮忙，可是她不来帮，留下我一个人。那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像当年从加密山上下来的以利亚，先知以利亚，当他被王后耶洗别追杀的时候，他逃跑，他跑到了这个罗藤树下呢，他来求死。他自认为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，他以为以色列中爱主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。那我们知道接下来的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神对以利亚说，我在以色列当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，是为向巴利屈膝的。神要告诉我们说，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，要合乎中道。马大因着心里的不平衡，不但在侍奉的路上看人看己，他还埋怨主，对主说，你不在意吗？主啊，你没有看到我这么忙吗？主啊，你不知道我这么辛苦吗？这么热心的爱你，为你付出这么多吗？主没有看到吗？耶稣责备马大，是责备他心烦气躁，思虑烦扰，以至于有怨言，但没有叫他不要服侍。我们刚刚在教会开始服侍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因为爱着神，爱神的缘故，我们愿意在教会服侍，我们也心中充满着喜乐。可是服侍一段时间以后，如果说要加上自己真的是很忙碌，家庭啊、工作上的压力，我们渐渐的就会失去对神所起初的爱，我们心里呢就会产生一些埋怨。这个从正面的角度看呢，其实是一个警告，是一个 warning， 告诉你说我们里面的生命，我们可能出了状况了。只要我们开始心烦气躁，我们接下来一定会埋怨，一定会批评，一定会自以为意。你们可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就在教会里面大发热心在服侍，可是后来被某一件事情呢，就把我这样的热情呢给浇灭了。因为我所敬佩的一个人在某一次的服侍当中让我大跌了眼镜，此后呢，我就不愿意服侍，我心里还嘀咕，那么一个属灵的人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可是神怜悯我，他借着环境能够让我服侍的心能够再一次的火热起来。那这一次的事情就让我成熟了不少，也学到了不少的属灵的功课，不看别人，不能看别人，人都是人，我们只能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 我现在这么说，事情过去了，但说起来好像很轻松，其实当时并不轻松，我也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时间。那事后想想，当时损失的是我自己，我自己心里面有埋怨，我自己心里面有苦毒，我自己心里面没有了喜乐，没有了那个单纯服侍的心，有的只是不平和埋怨。所以我想说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，你祷告，祷告神让你赶快的走出这种状态。我相信神能够把我带出来，他一定可以把你带出这种状况来。只要你愿意，喜乐一定会重新的回来。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说，马大呢他改变了啊，他的服侍呢是为主服侍的。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经文呢说，逾越节的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，有人在那里呢给耶稣预备筵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住席的人中啊。玛利亚呢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马达膏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子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马大仍旧在伺候，他就是如此的渴慕要用他的恩赐，他的厨艺，他招待，热情的招待来服侍，他决意继续要服侍到底。可是他不再一样了，他的内心大不相同了，服侍还是一样的服侍，可是他心里没有怨言，没有牢骚，他没有嫉妒，没有比较。显然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经文所记载的那件的事情呢，马大学会了一些的功课，他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，他调整了自己的内心，跟耶稣的关系不同了，他的生命改变了，成熟了。尽管他手里所做的跟往前是一样的服侍，可是他的态度不同了，他专心的专注在耶稣的身上，一切为耶稣而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礼拜天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来崇拜，来听神的话，我们有没有说每一次的礼拜天听到的讲道，或者说我们每一次的查经小组我们读到的经文，通过这些可以更多的来认识神，也能像马大一样渐渐的来调整自己的思想情绪服侍的态度，我们是否也应用我们的恩赐享受侍奉的这种甘甜呢？我们看到马大仍旧在侍奉，他的服侍，他的款待并没有停止，但是他学会了一些秘诀，就是他心中有主的话语。恐怕有人会说，手忙脚乱的服侍不属灵，而安静默想查经聚会这比较属灵。真的吗？真的忙碌就是不属灵吗？安安静静才叫属灵吗？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刻意的，非常刻意的来描写人子耶稣，他是一个风尘仆仆，一刻也顾不得休息的耶稣。他比谁都忙碌，他忙的都没有时间吃饭，都没有时间睡觉，忙的连他的母亲来找他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时间去搭理，去理会。我相信没有人会说耶稣不属灵。重点不在于忙碌或者是安静，而耶稣也不是责备马大的忙碌不好，耶稣乃是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意思说我们做了很多的事，可是独独有一件事漏掉了，那就是最重要的，不可缺的。耶稣指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答案呢就在玛利亚的身上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，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，在主的脚前是一切的答案。那耶稣呢也称赞玛利亚，是玛利亚的选择，玛利亚选择了那一件事情，是在主脚前静静的听，他选对了事，他做对了事，他就得到耶稣的称赞，得到了上好的福分。那亲近神才可以好好的服侍。玛利亚明白一个奥秘， 就是爱耶稣的表达不仅仅在侍奉上，更是在亲近上，跟神同在，把握珍惜跟神跟主在一起的机会。我们看了耶稣对这对的姐妹说的话，就知道耶稣以温柔的声音对马大说：马大，马大，你焦虑在这么多的事情上面，在这么多事上，你独缺的就是一件不可少的事情，就是来认识我，就是来跟我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不可能一味的付出付出付出，我们也需要领受，领受从上面而来的恩赐恩典和力量，使我们能够有源源不断的活水和爱去侍奉。我们的爱，我们的力量是从神那里来，是从耶稣那里来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。就像一条河流，上游它不可以切断，上面如果停了，那河里的水总归有一天它会枯干的。所以耶稣夸奖玛利亚不可少的只有那一件，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的。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，我的灯需要油。那歌词呢，我就前面两句我读一下，歌词这样说：我的灯需要油，求主常赐下，使我灯永远发光亮。其实这是我们的期待和我们的渴慕，可是我们常常呢经历到我们灯枯油尽，常常感觉到我们的灵里好干。我们许多生活的难处往往是跟神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才这样的。比如说我们的夫妻关系紧张了，那你是不是要去回头看我自己跟神的关系有没有正常，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像以前那样亲密。生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神建立关系，那上好的福分就是神自己，得到了神就得到了一切。在每一天，在每一个决定，在每一个新的转变当中，我们都需要神的带领，使我们可以做对的选择，做对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做错了，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或者错误的选择，可能会让我们绕路40年。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做错事，他们做错了选择，他们在旷野一样，他们多走了40年的时间，要花费很多的力量和时间来弥补。但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亲近，我们就能得到神的这个启示，使我们里面能够有力量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哪怕说我们心里有恐惧，我们神也可以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去面对它。耶稣说马大没有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不是指他主犯侍奉不对，而是指他的优先顺序没有安排好。马大极力的想要用侍奉来表达他对神的爱，可是很可惜无法持久，他后来崩溃了，因为心里烦乱。我们在侍奉有的时候会有压力，如果我们跟主没有亲近，从神那里来支取力量，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或者喜好来侍奉，我们往往会埋怨，会不平，甚至会崩溃。所以我们的灵修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亲近神，在短时间里面我们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区别，我一天不灵修好像不影响我的属灵的状态。就你有没有灵修，有没有亲近神，平时看不出有什么区别，可是当时间一拉长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就像马大他本来很喜乐地接待耶稣，可是当那个侍奉多了以后，时间长了以后，他心里的抱怨就会出来。我们的眼目呢，看见的就会不一样。所以亲近神就是我们的里面有力量，就可以持久，可以面对 我们的环境，哪怕是我们的环境在变得不好。所以在侍奉以前，我们要先从神那里来领受他的爱，来领受他的力量。如果我们本身没有调整好自己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侍奉，没有办法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困境。所以亲近神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内心。我们在马大的身上呢，看到他学会了这一个秘诀，他再次侍奉的时候就是不一样了。有一位教授，他给孩子上课的时候，他给学生上课的时候，他拿出了一个罐子，他把一些的石块放在罐子里面，直到放不进去了为止。然后呢，问学生说：“这个罐子满了吗？”学生说：“满了。”那教授呢，摇摇头。他从桌子底下呢，拿了一袋小石子，把小石子呢，再放进了罐子里面，直到放不下为止。然后他就问学生：“你们说现在满了吗？”那学生变乖了，说：“没有。”那教授呢，继续从下面拿了一袋沙子，把这个沙子继续往下灌，继续下来，学生还是说没有满，又他又拿了水出来，继续往里灌。这样，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啊。那这个例子呢，是要告诉我们，是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次要的又是什么？我们做事情有优先秩序。如果我们想一下说，上面的过程如果倒过来，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，如果没有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来做，把次要的事情或者根本就不重要的事情我们拿来先做的时候，我们想想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变得一团糟。参与短宣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机会。我们短宣队呢，去年年底在泰国，虽然行程我们安排的很满啊，每个人都不能说都了，都有点抱怨说啊，这个事情安排太多这样啊。但是我们每一天的早晨出发前，我们一起灵修，我们彼此鼓励，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，感觉到亲近神跟服侍神呢，我们是同时发生的。所以虽然排得满满的，可是我们不觉得累，相反我们心里面充满着喜乐，因为我们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，我们听到了宣教士们他们的生命的见证，这些更激励我们来亲近神服侍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每天有没有亲近神，你每天的读经和祷告是不是只是打卡走走形式，说我来过了啊，我这个章我敲过了，我到过这里了啊。今年呢，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门徒训练，那祷告神呢可以感动你，感动我们每一个人，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一起的来参与，让自己先成为耶稣的门徒，然后我们可以去带领其他人，帮助其他人成为主的门徒。有一位姐妹她分享说，她说她有一天她丈夫不开心在骂她，她突然意识到，她说今天我还没有为丈夫祷告，她就马上就默默地在心里祷告。那祷告之后，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她丈夫的态度就没有那么恶劣了，她心里面好开心，说神真奇妙。所以亲近神就是那一件不可少的事，亲近神可以使我们得到随时的帮助，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风浪。当玛利亚面对她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丧，就是她的弟弟拉撒路的死，亲人的分离，天人相隔，是人生风浪当中极大的一个伤痛。当耶稣来探视他们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耶稣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说：“主啊，你如果早一点到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”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来寻求耶稣的安慰和帮助。当人生遇到风浪的时候， 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告诉我们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使徒保罗也这样子说，他说，我并不是因困乏说这话，无论是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的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，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保罗在监狱里面能够继续的有如此大的信心来宣告，来见证，他一定是花很多的时间来到耶稣的脚前，来跟神亲近，是神的话语在他里面成为他的帮助，成为他的力量。所以外面的这个环境，他的铁链把捆着他的手脚，根本就禁锢不了他，影响不了他旺盛的一个生命力。我们也需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当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可以面对人生风浪的支柱，使我们不致被淹没，可以仍然的站立，并且站立得稳。有一位姊妹，她失去丈夫以后，她非常的悲伤，非常的悲痛，很长时间她一直在这个痛苦里面出不来。突然有一天，姊妹分享说，我虽然失去了我的丈夫，我一无所有，她说我不可以再失去上帝，如果我再失去上帝，那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感谢神，因着这样的信仰，让姐妹在丧失亲人之后能够如此的信靠和有盼望，那都是因为因着耶稣。他的秘诀就是每天来亲近神，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来读经，从一而终，直到如今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这个成为他随时的帮助，成为他面对人生风浪的一个支柱。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病毒在我们的身边，新型的冠状病毒，这个事情让我们喘不过气来，让我们担心，让我们紧张，甚至让我们害怕，这个都很正常。可是当我们看到我们手机里面的新闻，因为手机里面的新闻现在铺天盖地，太多太多了，我们都不知道真假。如果我们一直看着这些的新闻，那我们的日子就很难过下去。虽然我们人在澳洲，可是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好像是在中国。我们所住的小区被封闭了，不让出去，买菜也只能一两个人出去，每周也只能出去一两次。我看到有武汉的网友说，他们在武汉窝在家里，就像在鸡笼里面的鸡一样。他分享说，他说一天一只一只的每天被抓出去，看到的越来越少，他就说，他说早晚会轮到我自己。所以在武汉的他们窝在家里的人，他们根本就不想出去，也根本就不敢出去，怎么办？我们的压力在，我们的紧张在，我们的害怕在。是读神的话来亲近神，知道神掌管，那么大的事情能够发生，一定是有神的许可。人在病毒的面前，在瘟疫的面前，我们很脆弱，我们很无助，更不要说在死亡的面前。所以我们要来思想，要来思考人活着的意义，要来认识这一位创天造地的神，要跟这一位救主来建立我们的个人关系。在患难面前，神的手他一定是拉着我们，带领我们往前走。他不只是给我们力量，他更是与我们同行，给我们心里有真平安。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啊，还记得在耶稣受难的前一个礼拜，有一个妇女，她拿着一斤极贵重的真马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，并且用自己的头发呢去擦。那这个人就是玛利亚。 玛利亚在主的脚前，她听着耶稣的话，她同时也预备了香膏，要去膏耶稣，也就是在耶稣死以前去膏他。我们不明白玛利亚为什么知道她要这么做，我们也觉得奇怪她有这么一个决定。可是门徒呢？耶稣也曾经两次告诉他的门徒，预言说他将要去受死，可是没有一个门徒听懂了主的话，没有一个门徒他听进去了，为这件事情去做一些的预备。然而这一位妇女玛利亚，她听见了，她听见了就去预备，她接受了，她在等待着一个机会，在耶稣受死以前来膏他。我们的神渴望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来引导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只是我们常常呢听不到神那微小的声音，因为可能是我们跟他不够的亲密，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忙了，我们身边有许多许多的工作在等着我们去做，在催逼着我们去要把它做完它。主耶稣他温柔的声音来呼唤着我们，我们好像听见了，我们也渴望要去回应，可是这个时候手机响了，这个时候孩子哭了，或者说这个时候家人生病了，刹那时间我们跟神的这种独处的这种的灵修的时间我们就被中断了，我们想要亲近神的这些的思绪可能也一下子就飞走了。我曾经有一阵子在早晨灵修的时候，跟神亲近的时候，我们亲近的时候我就能想到说教会里面那么多的事情，我亲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，我的思绪也常常的被拉走了，我也很难，有一阵子我也很难安静自己在神的面前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这样，但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，他在那么多的事情当中，在上十字架的这个拯救计划的压力之下，他不匆忙，他常常的上山去祷告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只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做成他的事工。所以跟神亲近可以让神调整我们这个败坏的，我们这个堕落的，我们这个软弱的人。当我们调整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做所喜悦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，说是越是忙碌我们越是要亲近神，来花时间来跟神亲近。有一个小孩子，他非常渴慕跟爸爸相处的时间可以多一些，可是爸爸总是那么忙碌。我们昨天在跟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提到，现在那公司有的公司上班时间要996甚至997，意思就是说早晨9点到晚上9点，一周6天或者7天，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在家。所以那个孩子呢跟爸爸要钱，今天要1块，明天要5块，他就要到了这个钱呢，他就累积下来。他有一天他就问爸爸说，爸爸爸爸，你一天能赚多少钱？爸爸告诉他了一个数字，他一看，哎，他累积下来的钱他就够了，他就拿出这么多钱来跟爸爸说，那爸爸，这是你一个小时的钱。他把他爸爸给他的钱累积下来，来买爸爸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因为他要跟爸爸亲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父神正等着我们，正等着我们来主动的来跟他亲近，就像玛利亚一样，选择了那不可少的，他得到了上好的福分。所以许多事跟一件事，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许多的事，都很重要，但耶稣说，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就是认识神，亲近神，这就是上好的福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的话语，这你的话安定在天， 你的话帮助我们，谢谢主你自己的怜悯跟你的爱临到我们，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来渴慕你，来渴慕你自己的话语，帮助我们把时间把优先顺序安排好，让我们每天都能从跟你亲近开始。主，我们如果软弱了，求圣灵你自己来提醒我们，也给我们力量来到你面前来跟你亲近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